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我是李重恩。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这个课程的第八讲，主题是应许之地。我们说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经过40年的时间呢，现在终于来到摩亚平原，面对着约旦河的对岸，那就是迦南地啊，就是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因着缺乏信心，当年没有胆量哈，靠主去进入迦南，结果呢一个一个死在旷野了。现在来到摩亚平原的时候，第一代的以色列男丁呢只剩下摩西、约书亚和迦勒，只有他们三个曾经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呢看见神的大能。而就在这个快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吩咐摩西将所说的话晓谕快要进入迦南的以色列百姓，这就是申命记的主要的内容。在申命记当中呢，摩西还有三段很主要的讲论。首先是一段历史性的回顾，重温历史。第二段呢，就是说到现在性的百姓要知道要持守的律法。第三段的讲论呢，是预言性质的前瞻以后如何。那么说了三段讲话之后呢，申命记啊，最后的内容呢，就附带的记录了摩西最后的劝勉、祝福，还有他的去世。以色列民呢，是神立约的子民，神把他们从天下万国分别出来，而这一份立约的关系呢，就需要双方同样都付出爱，付出忠诚。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以色列人的父，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呢，一定会持守所立的约，也因此他可以要求立约的另一方，也就是以色列人来与他配合。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国度，这个拣选呢是来自神的主权，神的主动。神借着摩西在这个时候发言，强调神的恩慈、神的信实，因为神已经实现了对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以色列人被拯救离开埃及，并且呢经历到神在西乃山的临在同住。现在呢他们正要接近应许之地，就是呢迦南牛奶与蜜的土地，要过美好的新生活。神要赐给他们土地，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本身配得，而是因为神已经做了这样的拣选预备应许，所以神呢一定持守他的诺言。在这个时候，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呢重温过去的历史啊，特别要记住他们上一代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呢罪行顽固，他们制造金牛犊，当探子回报的时候呢，他们被吓怕了，拒绝进入迦南。而在旷野生活的过程当中啊，百姓常常为食物、为水发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怨言。那如果现在要进入迦南的这些以色列人重蹈覆辙，离弃神敬拜迦南偶像的话，神说呢他们会被驱赶离开，像那些迦南人被驱赶一样。因此呢以色列人要记在心中，他们必须全心的来守约。申命记六章五节特别强调，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人的未来到底如何呢？ 就似乎他们对律法的回应。顺从诫命的会带给他们在家庭、在农作上、在国家上的富足，至于相反的不顺从呢，就会败亡，最后被赶逐离开这片土地。当然在神的慈爱当中，这些百姓如果悔改归回呢，就仍然可以恢复圣约当中要给他们的祝福。所以摩西呢，也要求以色列人要做出一个的抉择，到底是跟随神的律法走在富足蒙福的道路上呢，又或者是选择自己的心意，最终趋向败亡的道路呢？申命记的希伯来文原本的名字呢，意思是所说的话。那在中文我们的翻译当中呢，是申命记哈，其实就是重申诫命的意思，也相当切合这书卷的内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长大很多呢没有亲眼看过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些大能的作为，就算看见过呢，也因为当时年幼可能忘记了，对过去的历史知道的不多，对各种律例典章也会缺乏认识。因此呢，神要再一次和他们立约，重温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重申各种诫命律例，令这新一代以色列百姓牢记在心，借此显明神向以色列人的爱。而以色列人呢，也应当以神作为他们独一的主，对神全然的委身奉献自己。在申命记要结束的时候呢，经过摩西的劝勉祝福，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呢就死了。接下来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对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呢渡过了约旦河，攻占迦南，并且将迦南地分派给十二支派。经过了之前430年在埃及的奴役，还有40年在旷野的漂流生活，以色列人现在最终呢被神所容许可以进入迦南。这片迦南地是神早就在600多年前应许他们列祖的。当年呢，亚伯拉罕75岁，第一次踏足迦南，神在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就应许将这地要给他的后裔。进入迦南，以色列人新一代的领袖是约书亚，他是以法莲支派嫩的儿子，他原本名字是何西亚，原文就是救恩的意思。30多年前，当他被差派连同其他探子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就给他改名做约书亚。约书亚原文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或者耶和华使人得胜这个意思。这个名字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呢，化成了希腊文，成为了约瑟、玛利亚给他们头生儿子的名字，念出来就是耶稣。约书亚其实呢也成了主耶稣的其中一个预表，率领神的儿女进入应许的国度。神最初拣选约书亚来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呢，约书亚已经年纪接近95岁了。神亲自在会幕嘱咐约书亚刚强壮胆，有应允与他同在。当摩西死了之后，神再一次显现并且告诉他，在他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他面前站得住。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一节的经文呢，也成为了往后无数侍奉者的鼓励和支持。至于作为一个领袖，一个侍奉者的得力的方法呢，神也向约书亚讲得很清楚。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从摩西死后直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整个过程呢，记载在约书亚记前面的五章经文当中。这些经文的重点，第一章说到在石亭约书亚得到神的训勉，又得着了河东两支派半的人的服从。第二章他派探子窥探耶利哥，探子得到了妓女拉合的帮助。第三章过约旦河，神要以约柜先行，河水分开了，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进入迦南。第四章以约旦河的十二块石头立为记号，作为后世的纪念和教导。第五章在吉甲行割礼，守逾越节，并且得到神作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摩西刚刚死了之后呢，神以他智慧的灵充满约书亚，将他分别出来，好作为以色列人的带领者，又给约书亚作为领袖所需要的智慧。过了约旦河之后，在靠近耶利哥的地方，神以人的形象来显现，表明呢，他要来亲自的来做耶和华军队，就是以色列人的元帅。神的子民呢，要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跟随这位元帅，这样的话呢，就一定战无不胜。约书亚的一生呢，真的经历了，也见证了神的大能。他本身呢，也真的被神呢使用哈、啊，一个很丰富的、很传奇的这样的经历。来到了约书亚晚年的时候呢，当他知道自己年日已经不多，他就做了下面的见证。在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看到哈、啊，一个侍奉者他的忠心。他本身要怎样的跟随神，而另外他也鼓励提醒要求身边的人来做同样的一个的决定。约书亚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所以约书亚提出一个选择，对百姓说，你们可以选择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像约书亚，整个人生毕生的来跟随神。这个的跟随呢，可以带领着，可以影响着我们的家庭，也同心的来侍奉神。好，继续我们说了，进入迦南呢，怎样攻取占领这一片的土地呢？当时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大约用了七年的时间，把迦南地给征服过来。整个的过程记载在约书亚记的六章到第十二章当中。那这个的过程呢，又可以分成为三个主要的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就是首先征服中部的战场，因着神迹、神的帮助，其实呢，以色列人是不战而攻陷了耶利哥城，但后来呢，因着亚干的犯罪， 以色列人在爱城呢就尝到了失败的滋味。经过了在神面前的求告明白之后呢，他们清除罪孽又重新的得胜，耶利哥城和有爱城所有的居民呢全都被杀了。第二个阶段就是继续征服南部的战场。起初呢，以色列人受到基遍人的欺骗，跟他们立下了合约，然后呢，南部的五个王合力来进攻基遍，以色列人呢将他们在亚亚伦谷给打败了。约书亚转战迦南的南地、山地、高原、山坡等等，先后夺取了希伯伦、拉吉、利拿等城，并没有留下一王，并且将有气息的进行杀灭。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进军北部的战场了。迦南北部夏所王联合北方的诸王，但仍然呢在米伦水边呢战败了，被约书亚追赶到西顿。北部山地还有高原都被以色列人夺取了。约书亚焚烧夏所，用刀击杀了一切的人口，然后转回南地，除灭亚纳族人，除了加撒、加特和亚什突之外，一个也没有留下。经过了这三个阶段的征战呢，来到了约书亚记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呢，这一段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的记录，记载了约书亚在约旦河两岸所夺取的土地，还有所击杀的王，合起来呀、共有三十一个王。约书亚记十一章二十三节说，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不过我们可以留意哈，在约书亚记十三章的第一节，十三章一节却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你留意到吗？之前明明说夺了全地，但后来另一句话却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怎么会出现这样矛盾的事情呢？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知道哈，这两处经文所说的事情呢，并不是互相矛盾，反而呢是一个互相补充。为什么呢？因为两处所说的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让我们更掌握整个的图画。一方面说的是迦南地的外族势力其实已经被粉碎，重要的城市还有任何强大的联盟都已经归在以色列人的控制之下，所以呢可以说他们已经夺了那全地，这话本身呢是对的。不过另一个的事实层面呢，就是当时呢也真的还剩下一些零星分散的地区，还有个别未曾得着的地业，需要各支派在自己分到的领土上呢继续去征战去占领的。以色列人基本上夺了迦南全地，但还有一些未得之地。为什么神没有立时就把所有迦南人完全赶足呢？那当我们参考申命记、参考士师记的时候呢，就看到以下几个的原因。第一，神要将这些国的民呢是渐渐的赶出去，不把他们速速灭尽，免得野地的兽多起来 扰害以色列人。第二，神要借此来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是否照他们列祖来遵守谨守神的道。第三，目的呢是使以色列的后代知道而且学习他们未曾晓得的战事。至于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免得这些以色列人心里骄傲地说，神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不是的，其实呢，神将迦南人赶出去呢，是因为这些外族人的恶。值得留意的就是神攻占迦南的这个安排啊，土地赐给以色列人，但当中呢还有一些敌人仍然要继续的面对。那这件的事情，这样的安排呢，对今天基督徒神的儿女也有相当重要的教导和提醒的。我们知道罪恶的权势，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的权势已经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罪恶已经被打击了，已经呢死亡没有这个权势了。但是神呢并没有将仇敌在我们基督徒的身边周围完全的驱赶，为什么呢？就是免得我们骄傲，以致呢我们不再学习来倚靠主，又或者会忘记与仇敌的征战。在神儿女的属灵生命上面，在世界的领域当中，我们今天还是看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也有很多未得之民，这些呢都等待着神的福音的来到。神的儿女呢还是要靠主在各方面努力的学习，并且呢是支取运用主的胜利，继续的去传讲救恩，使神国的版图不断的扩充，直到神的儿女可以在每一方面都得胜，高举神的胜利，神的荣耀。当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拈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这是说到分地方面的事情了。有关分地的工作呢，其实哈，在民数记34章的时候，神早就已经吩咐了摩西做了前期的预备工作。在民数记当中呢，神亲自点派了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作为日后分地的负责人。另外呢，摩西又从每一个支派当中已经选了一个首领来帮助他们。好了，现在到了真正的攻占进入迦南之后，就可以具体执行摩西按神所吩咐做出过的分地安排。那么现在哈，约书亚所要主持的工作重点呢，就有以下的这些要留意的事情。第一，将约旦河东的地分给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支派为业。第二，定下了迦南的境界，另外9支派半的人呢，就在这里承受为业。第三，定下了以利亚撒和约书亚作为分地的负责人，又选了12个领袖来帮助他们。第四，利未人没有得到分派土地，但是呢，却为他们定下了48座城，还有城的郊野。这些呢是用来分给利未人的，其中包括6座的陶城。第五，分地的原则呢是以拈阄为准，决定权并不在于人，而是在于神的决定。而且这些地业的分配呢，也按照支派人数的多少 来做参考，来做决定的。那约书亚分土地的过程呢，主要有三个阶段。关于各支派分地的细节，还有支派的领土呢，啊，我们可以在经文当中啊自己详细的去查看了。但这三个主要的阶段分别就是：第一阶段，将河东地分给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合共两支派半的人；第二阶段呢，就是分地给犹大、以法莲和马拿西另外的半支派；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分地给余下的七个的支派。好，今天呢，我们就说到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之下进入了迦南，透过战争征服土地，然后呢分地定居。现在我们为今天的学习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当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时候，表面上呢啊都是看到以色列人打仗胜利，讲到选民呢怎样占领迦南，还有把所得的产业分配给十二支派。但当中所强调的其实不是人的胜利，而是对神的歌颂。因为神成就了赐迦南地给列祖为业的这个应许，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神的应许现在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最终呢得到了实现。但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他们的新生活到底是福还是祸呢？还得看他们对神的态度，他们对神话语所要求的那个回应的认真的程度。以色列人他们要专一的侍奉神，忠于与神所立的约，否则的话呢就要受到违约的惩罚。对于领土上所余下的迦南人呢，以色列人有责任继续努力的赶足完成他们的工作。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样的选择，这样的立志，不单是约书亚的回应，原本也应该是所有以色列人的回应。今天这个回应同样是每一个基督徒的选择。好，下次课程时间我们继续学习，再见。
造天